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开始为大家介绍中华教会的礼仪典史和礼仪之争，给大家回顾了简单的历史的发展，也进入到了现况的介绍。上一次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中文礼仪经典的译作，今天呢要给大家接着介绍其他的部分。首先我们看看于斌书记他所提倡的敬天祭祖。由于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整个中华教会的祭祖礼仪呢已经沿袭了一段时间了。于斌书记他基于信仰本地化的精神，积极提倡祭祖敬孔，来消弭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天主教的异样的眼光，以为我们朔点望族。当然他这样的提倡也是更契合于整个的我们福音精神里边所具有的感恩图报跟追本溯源的精神。但是呢，由于这个华人中华的地区实在太广大了，每一个地区的民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台湾和海外的华人教会非常看重祭祖的事情，特别是在清明节了和农历新年的时候。不过呢，据我们了解，在香港跟大陆的有一些地区呢，那么始终都没有祭祖的礼仪。不过呢，香港教区他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清明了、重阳了，都是扫墓的日子。记得在1995年的重阳节，正好呢也是天主教会的诸圣节，所以呢香港教会他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做了非常好的这个礼仪经本，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是非常理想的礼仪本地化的一个很好的典范。那其次呢，我们看一看台湾、香港、澳门、大陆教会的一些礼仪机构跟彼此之间的合作是怎么样。说起来那台湾、香港跟澳门教会在信仰上是享有比较宽阔的自由，那他们的往来跟合作呢也是比较密切一些。那大陆教会呢，因为受到这个政治环境的影响跟外界的联络比较不方便。而香港、澳门教会呢跟大陆教会呢偶尔会有这个来往。而台湾呢是一直到1989年的年底这个政府开放大陆探亲，那么台湾才跟大陆教会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的一些沟通。所以呢目前在各个地方的礼仪跟礼仪相关的机构呢也可以分为官方的跟民间的两种彼此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就官方的来说呢，这个香港跟台湾的礼仪机构那台湾呢是由主教团的礼仪委员会负责翻译中文的礼典，引介各种的礼仪的文献，推动礼仪的革新，并且呢出版跟礼仪相关的书籍。而在台湾的七个教区分别都有各个教区的礼仪委员会执行教区内的礼仪庆典跟礼仪培育等等的工作跟事宜。那香港呢是有香港的教区礼仪委员会，由于他们工作人员非常的众多，所以呢不管是在礼仪更新的事工上了，或者是出版礼仪的书籍上啊等等，都有非常杰出的成效。那么无论是在圣堂的新建了，或者是重整了，或者是墓道过程跟入门圣事的执行了，还有他们礼仪书籍跟网站的牧民性呢，也都是可圈可点足以作为这个典范让大家来学习的。那第二点我们看一看合作上合作上来说的话呢，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台湾、香港、澳门教会合作呢翻译了中文的弥撒经书，也共同使用。那后来呢台湾跟港澳才各自另行编纂当地的弥撒经书。那么至于大陆教会呢是在1992年秋天大陆的主教团他们开会决议大陆地区使用中文弥撒这个举祭。那在这个之前呢 除了华北少数地区以外，大部分仍然是用拉丁文来庆祝感恩礼的。那后来是在台港澳跟大陆很多的教会人士的通力合作跟努力之下，才共同编纂完成了大陆教会目前通行的弥撒经书。不过这已经是1993到1996年的事情了。而台湾的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呢，以往跟香港教区礼委会为了共同面对礼仪革新的课题，所以有过几次比较正式的聚会，不过很可惜都因为彼此工作相当忙碌，所以中断已经很久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再继续恢复。而在1992年天主教的教理问世以后，台港两地合作翻译，当时候呢，对于第二卷的基督徒的庆祝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讨论跟协商。虽然对于某些词汇跟礼仪的概念，仍然有一些看法上的差距，不过最后呢，终于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妥协。好，以上的这个介绍呢，是在官方方面的。那至于在民间方面怎么样呢？耶稣会是在台湾创设管理了一个这个华语的讲普通话全球华语的唯一的一个神学院，对于礼仪革新的课题呢也十分的关心跟支持。而在1998年的年底就成立了台湾第一个礼仪研究中心，那么越来越被华人教会认识并且看重。目前呢，神学院跟礼仪研究中心正计划要跟香港神职来学院合作出版礼仪的教科书，同时呢，也是建构礼仪的网站，出刊礼仪电子报，希望能够在礼仪资讯上能够有所流通。而且呢，也计划是按照实际的需要，不定期的举办研习会，譬如说已经举办过的有这个华语教会的礼仪空间的研讨会，那参与的人从海内外各地来，那甚至于我们也邀请到东正教的在香港的这个聂基道主教来这边做了专题演讲等等哈，那一次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研习会，盛况空前。那当然这些得到香港教区特别是礼委会的罗国辉神父等等很多的大力的帮助。那么至于对于圣堂的建筑圣意的本地化，那么和推殡葬礼的本地化了，以及推动本地教会对礼仪跟圣事的正确认知，礼仪的革新呢，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么每一年呢，也都派代表哈，跟这个每一年有一度的东南亚的礼仪论坛的年会，主教团跟我们这个礼仪研究中心呢，也都派代表来参与。那么至于这个本地化的近况呢，这个部分呢，我比较着重是台湾教会本地化的近况，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礼仪的本地化是范二之后普世教会非常看重的一个共同的功课，当然我们华语教会同样对此非常的努力。这个三十多年来哈，这个有一点点的成效，不过呢有待努力的空间呢还是蛮大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以台湾教会为例子啊，分成这个圣事性的礼仪、礼仪空间、圣意、圣乐几个部分，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跟报告。首先来看一看圣事性的礼仪哈。那么在台湾来说的话，礼典都已经全部中文化了，在这个方面赵一舟神父鞠躬绝尾哈，不仅是对台湾的教会，对全球的华语教会都有非常大的贡献。不过由于我们的慕道制度不够健全哈，反而之后的礼仪更新的培育也是不是那么足够，所以呢大部分的天主子民包括圣职人员在内，对于范二礼仪的真正的精神都还没有充分正确的了解。因此我们普遍来说必须先要把这个礼仪扎根的工作做好，才能够谈得到礼仪的本地化。不过呢还是已经有一些局部性的礼仪本地化的工作已经在萌芽了，那么特别是在华人社会文化当中非常受到重视的婚礼跟丧礼，已经有一些人在努力尝试，比如说怎么样把本地文化当中这种婚姻是家族联姻的幅度呢，也在天主教的婚礼当中呈现出来。 另外呢，丧礼虽然不是盛事，但是却是在本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生死大事，这是礼仪本地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在华人民俗当中的丧事，是包括埋葬的前后跟一连串的过程跟仪节，比如说像入殓了、殡葬了、坐期了、百日了等等。而如何使这些和本地民俗有更深的结合，更符合人性的需要，这是目前我们神学院礼仪研究中心正在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其次呢，来看一看这个礼仪空间的问题。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礼仪特别是感恩礼跟特立腾时代相较之下有极大的变化，因此呢，礼仪空间也要做适度的改变跟调整。那在台湾大体而言呢，圣堂都已经具有泛二礼仪空间基本的要素，除了洗礼池以外。可是如果就本地化或者是美学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更多的努力。那不过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好，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普遍来说，礼仪空间的本地化最成功、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原住民的圣堂。台湾的原住民总共有现在应该说是11族了，他们分布在全台湾各地，而以东部居多。在东部的海岸线有很多的圣堂，都非常具有原住民的风味。他们用了原住民的图腾、象征以及生活中的元素和当地的建材来设计、来建筑，也用原住民艺术家他们的绘画、雕刻和手织布来装饰圣堂，创造出属于原住民的天主的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台东的知本天主堂。这座天主堂呢，是由当地的原住民教友他们自己建造的，好是在这个曾建次主教他的带领之下，是教友们自己新筑的。此外呢，在高雄啦、屏东一带也有非常具有特殊风味的圣堂，比如说像雾台啦、山地门的圣堂啊等等，都非常具有本族的这个特色。而就平地的圣堂而言呢，也有不同的文化特质的表达。那有些圣堂的外观采取中国古典建筑的式样，比如说像台北的圣若望堂啦、新竹的圣心堂啦、台南的主教座堂啦、盐水圣堂啊等等。尤其是盐水的圣堂，它的建筑非常的特别，古色古香。圣堂里边的圣经故事的壁画、画里边的人物、器具、环境全部都汉化，已经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之一，这个为福传而言是非常有利的。而另外呢，也有极少数的圣堂为了要所谓的本地化，就盖得有点像台湾民间信仰的庙宇，那这个是不是合适，有待更多的商榷跟讨论跟反省。那诚如礼仪本地化的大师发德久奔狗他所提出来的，礼仪空间呢是需要考虑感恩礼的需要，而感恩礼呢是和天主子民中匮乏者以及教会的陌生人分享主的餐桌的食物，因此不宜用庙宇的方式来呈现。这是发德久奔狗他的看法。那么在华人的教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探讨。而在台湾呢，在大部分的圣堂里边都设有祖先的牌位，那这个呢也是本地化的表达中很重要一个特色，因为尊敬祖先是中华文化里边非常核心的部分。曾经有人好到印尼的巴厘岛去旅游的时候，认为说当地根本没有圣堂。其实呢，到我自己去的时候呢，我看到好多，其中有好多好多的圣堂，只是他们在巴厘岛的这个天主教的圣堂呢已经完全本地化了，如果你不仔细的辨认根本都看不出来。而他们这么样成熟的一个礼仪空间本地化的情况是让人非常羡慕的。所以回头来看看我们华语教会，我们如何在台湾、在香港、在澳门、在大陆能够新建完全融入本地化的圣堂，本土文化的圣堂，既兼具信仰的精神又跟本地的文化相契合，这个真是有待华语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要非常努力的。 其次呢，我们来看一看圣意的部分。普遍而言呢，圣意的发展其实还是不够成熟的，只有少数的艺术家做了这方面的努力，那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化。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令人非常惊喜的创作，特别是在原住民的圣堂当中的艺术作品，是让我们非常欣赏的。譬如说，台东的土板天主堂有一个圣三图，非常富有趣味，有深具神学意义的雕刻。那创作者呢，是当地的原住民的教友。而在嘉兰的圣堂，大门是原住民形貌的木刻，圣堂里边圣经故事的壁画呢，人物都已经原住民化了，包括耶稣基督在内，都已经是原住民的形态，也是原住民的服饰，就让人感觉是非常亲切的。而在屏东山地门的圣堂，它的屋顶呢有创世纪的壁画，还有其他的这个墙面上的绘画，也都是以原住民的风格跟文化的习俗来呈现，非常的美丽，又色彩鲜艳，很特别。而在雾台的圣堂，它是用当地非常巨大的一个虎头蜂的蜂窝放在圣堂里边，表达天主子民在爱当中的共融，更是精彩之作。而在新竹清泉的圣堂的本堂神父丁松清神父，他亲自彩绘了圣堂，并且用原住民自己的手织布来装饰他的圣堂，更让教友感觉圣堂就是他们的家。那除了这个原住民的圣堂之外，在平地教会呢也有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嘉义竹崎乡圣堂的苦路，就是台湾很知名的宗教艺术家刘和北女士她所绘的国画。还有在嘉义主教座堂当中的苦路呢，这是一位阿嬷级的教友他的剪纸的作品。我们也都知道剪纸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艺术，是非常的美丽的。而因为圣言会跟这个当代有名的艺术家杨英峰先生他的情谊非常的深厚，所以在台湾各地的圣言会的圣堂里边呢，常常有杨英峰先生非常富有中国哲思的艺术作品。比如说他用老子虚怀若谷的精神来象征耶稣基督他完全空虚自己，所以他用青铜来雕塑山谷之形，来做成祭台，或者呢是雕塑基督的这个苦相，但是基督的心是镂空的，表示他完全贬义自己，完全的虚无，这都非常富于哲思，非常让人帮助人的默想的，然后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这些作品。教宗呢曾经在亚洲通谕当中昭示我们，第三个千年需要恢复基督的亚洲面貌，就我们也非常盼望中国的艺术家能够更在深刻的宁静当中和基督相遇，并且用艺术的灵性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彰显基督的面貌，而引领人走向天主。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圣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把圣乐的部分留到下一次再谈。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回见。